感谢神啊，我原来还不知道我是军区局的干部。经李牧师一介绍，好像一下子级别很高。后来又听李牧师介绍，龚牧师是这个教会生的，龚牧师是我的指导牧师，原来在很早以前我也被这个教会生了。感谢神，我想我们都在神面前，我们是神拣选我们，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蒙他拣选，都是蒙了他的恩，都是他那个微小的尘土，他让我们能够站立在他面前成为他的儿女，都是神的恩典造成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那是神他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还在自己站在这讲台上，孩子知道自己是何等的人，何等的败坏，何等的卑微，但主你拣选，你让孩子能够认识你，都是你的恩典。主啊，今天孩子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你也洁净孩子自己。主啊，也我们众弟兄姐妹也都是蒙了你的恩典，站在你的面前，在你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主。主啊，你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让我们知道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爱我们的家。主啊，你保守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问一下，有多少人读过尼希米记？很多人读过尼希米记，是讲述的公元前400多年前的一段故事。尼希米他担任亚达薛西王，他的九正，这个官很大，比军区级的官要大。他跟那个亚达薛西王应该是很近的关系。他在那个服侍亚达薛西王的过程当中，在那个时候就有从犹大省来的人，他就问他们说，我那边的人，我那些家人们，他们怎么样？那人就告诉他，在那个地方的犹大人，他们蒙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尼希米他怎么做的？他就痛哭祷告，向神认罪。在那个时候，后来神感动他，当第二次他在见王的时候，他心中忧愁，王就问他，你为什么忧愁呢？他就讲述，我那个地方，我的家乡城门被火焚烧。神感动亚达薛西王，就差遣尼希米以省长的身份回到那个地方，他就到那里查看，然后 呼召那些犹太人一起起来，来建造那个城墙。最后用了多少时间建造成这个城墙？哎，你们没数，你们当时没有建造，用了52天就建造好了这个城墙。尼希米他是建造这个城墙。今天呢，我透过这段经文讲家庭的建造。在讲家庭建造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你们如何看待今天的家庭？如何了解这个世界现在家庭它存在的状况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一起来看。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们来看一个数据，这是中国的，在网上可以查到2018年的离婚率。离婚率是什么呢？就是当年结婚的有多少对，离婚的有多少对，离婚的那些对除以结婚的人数，这就是离婚率。大家看到最高的是67.3%，在北京，其他的城市呢也不甘落后。我们看到这个离婚率有多高，这是中国的离婚率。 也可能你说那加拿大这边呢，我们看加拿大这边，加拿大这边的离婚率，据数据统计，官方的数据统计，加拿大的离婚率是43%。有人说我们华人呢，因为我们关心我们华人，据非官方的统计，华人的离婚率60%。因为我们在教会当中可能会你觉得稍微好一点，但等你睁眼看侧耳听的时候，你就发现哇，原来有那么多的家庭处于这种艰难当中。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在这个家庭的困扰当中，或者是你听说有这样的家庭，或者是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他的家庭经历过这种艰难的状况，离婚，或者是两个人关系不好，我不知道有没有。有一个牧师，他在美国，那是90年代，96年的时候，他在一个教会呢，他讲这个关于婚姻家庭的一个讲座。他在开始之前，他就问这些人，他说当时是在大学生当中，他就问这些大学生说，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因着家庭的问题你们受困扰，觉得很痛苦的，你们猜有多少人站起来？将近80%。那个牧师就非常难过，他说这些人，这些年轻人，他们是将来的丈夫，将来的妻子，他们是将来的父亲，是将来的母亲，可是这些人他们却在这样的艰难当中。我们看到当家的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孩子们就深受其害。有一个丈夫跟太太，他们两个人离婚了，当时他们的女儿也是20多岁，25岁以上，当时正在恋爱，后来也失恋了。当他失恋之后，他的父母就分开，不在一起住了。后来这个母亲他就告诉我们，他就说他的女儿再也不想进入婚姻了，再也不想结婚了，因为他看到他的父母当初是那么相爱的一对父母，可是却因着种种原因不愿意在一起。我到他们家看的时候，看到他们父母跟孩子那个小时候在一起那么多欢乐的照片，那么在一起那么幸福的时光，可是现在却是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我们看到家庭进入到了什么样的状况？那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呢？我们看，为何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呢？我们看这里讲的，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行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这是尼希米他听到这个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之后，他在神面前的祷告。他这里说是因为我们所犯的罪，是因为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也就是说尼希米在这个世上他也承认他的罪。在这里说我们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看没有遵守，当我们不遵守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得罪神，神管教，神甚至惩罚，让以色列人离开了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我们看我们平时在哪些方面不再敬畏上帝。大家都知道现在加拿大这边也是同性恋合法，大麻合法化，每年都有那同性恋的大游行。我们看到这个国家不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国家， 不再是遵行神话语的国家。那些自由媒体，看从媒体上或者是电影，我们就看到有很多是亵渎上帝的。我们神的名就常常被一些演员在当中呼来呼去。我们看到我们的民众也是远离上帝。大家也知道美国这个国家，他们的那个钱币上印着什么？对，我们相信上帝。但假如美国是在今天成立的话，美国说这些议员们他们开会说，我们要在我们的钱币上印上我们相信上帝，你们觉得结果会怎么样？不可能。因为就像加拿大一样，我们加拿大现在还有些人想要把加拿大的国歌那个里边的一句上帝保佑我们的土地，要把上帝给拿掉。我们看到我们是不敬畏上帝的国家，我们是不敬畏上帝的子民。当不敬畏上帝的时候，就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就是这个月在美国的他们的众议院，他们想通过一项决定，就是当他们发誓的时候，就说上帝作证，我发誓。他们就想提一个议案，叫把这个宣誓向上帝宣誓来拿掉。后来参议员他那个保守党那边没有通过，就阻止了这个议案。我们看到人心所存的要把上帝要拿掉，我们想要过自由的生活，没有上帝的生活。当没有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国家就会出现问题。这里陶树说，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不太敬畏上帝了，这是罪恶泛滥的主要原因。实际上这句话也提醒你，也提醒我，我们到底心目当中真的敬畏上帝吗？有一位基督徒太太就准备离婚，这个先生呢就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神里面是不能离婚的。可是这个太太她觉得她受不了，这个先生坚持不离，这个太太就把先生告上了法庭。所以那个先生在给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很痛苦。还有其中另外一个姐妹，他们目前也处于很艰难的状况，两个人在分居的状况当中，这个太太就说，我先离了婚，先脱离苦海，然后我再向神认罪悔改。我们看到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就是我们先如何改变我们自己，这是不再敬畏上帝。还有我们认同离婚，在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这样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代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离婚是神所恨恶的，可是我们随着时间，随着这个世界这种潮流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慢慢的认同了这一点。在我的亲戚当中，我的朋友当中也有离婚的，刚开始我们还有那种难过痛苦，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也为他们祷告。可是现在他们还处于那种分开的状态当中，慢慢的就好像就觉得，神啊，你到底要怎么样？可是在这过程当中，孩子是最受这种在痛苦当中是最受伤害的。我不知道在2月14号晚上你们这边有没有那个安博警报，你们都收到那个安博警报。当情人节的晚上11:36，那个小女孩，11岁的小女孩，当她被她的父亲带走的时候，后来当她找到，她就已经失去了她的生命。我们看到在大众报道的时候，她没有讲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我们知道一定是她家庭出了问题。一个亲生的父亲，自己的孩子11岁的，在他的生日的那天，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就这样失去了。 就像一个鲜花被撕碎了一样。我们看到，当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孩子们是非常受伤害的。他不仅受伤害，而且失去了他的生命。我们看到，这是认同离婚，孩子们的影对孩子们的影响，还有有的家庭就放弃了孩子，甚至夫妻在为这个孩子离婚之后到底跟谁的时候，孩子们听到这种，原来你们谁也不要我，谁都不喜欢我。有些时候有一个孩子，他就说，当他听到他父母说，哎呀，你跟着爸爸吧，你跟着妈妈吧，都嫌这个孩子是累赘。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父母有些时候就把孩子放弃了。这里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恩赐。当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心没有转向儿女，儿女的心他怎么转向上帝？当我们父母不看重孩子的时候，不按照神的教导去带领孩子、教养孩子，使他一生不偏离这条路的时候，我们的孩子都在什么样的路上？都在死亡的路上。我们看到，这是家庭破坏对孩子的影响。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同时我们也看到魔鬼的破坏。刚才李牧师在祷告的时候，他说，神设立了婚姻，神创造了亚当，然后把夏娃领到他的面前，说，亚当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神设立了婚姻，可是当神设立婚姻的时候，我们再往后看，那个蛇，那个魔鬼就来引诱夏娃，就来破坏神所设立的婚姻。我们看到魔鬼的破坏，他从古到今一直是这样。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这样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他一直想偷窃，把孩子偷走，他来杀害，杀害孩子，杀害家庭，杀害丈夫，来毁坏家庭。我们看到魔鬼他一直做这样的工作。所以说，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一方面是犹大人的犯罪，一方面魔鬼一直不断的在攻击。现在这个社会，很多家庭遇到离婚的这种状况，很多都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还有仇敌的攻击在里边。我们看到，当这个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犹大人他们就怎么样？遭大难，受凌辱。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是不是在这个社会上是那种被瞧不起的状态当中？一个一个的家庭被毁坏了。有人说，可能社会上是这样，教会里边会好一点。实际上，按照统计，教会的当中的离婚率也是很高的。这个牧师们常常忙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救火，常常是救火。我不知道李牧师怎么是不是救火啊？我们原来的教会，我原来的温尼派克那个教会，那个牧师，就说：“哎呀，那个师母，特别是那个师母，说：哎呀，有个太太打电话来说，半夜里俩人打起来了，我们赶紧，牧师就赶紧过去了。还有的说：哎呀，这个弟兄已经因为打太太被抓起来了，看怎么把他保释出来。这是我们看到的教会当中的，还有看不到的。”有一个牧师他说，当我们知道这个家庭出现问题的时候，已经到了癌症晚期。因为平时看不出来，两个人可能看着，哎，这两个人也都来教会，哎，这两个人也都服侍，可是等后来有人说，牧师对不起，我不再来教会了，我们俩不能一起侍奉了。原来两个人的关系 已经到了这种晚期的这种情况。我们看到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尼希米他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来他回到那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去考察，他看到了那样的状况，他怎么样？他就起来建造。他这里就对那些民众说，他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墙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他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然后他又告诉这些会众，神施恩的手怎么帮助他。他就对他说，起来建造吧。但那个时候犹大人他们的会众就起来，一起来建造那个城墙。在尼希米记的第三章就讲到祭司们他们修哪一段，这一批人修哪一段，然后还有家庭修哪一段。在那个过程当中读那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有一部分经文就是说，他们在修造城墙的时候是对着自己的家来修造。也就是说，当我们保护这个城墙，保护耶路撒冷这个城市，保护我们自己的家的时候，每个人要负每个人的责任，国家要负国家的责任，教会要负教会的责任，家庭要负家庭的责任。在当中修造城墙，对着自己的家来建造。我们看在建造的过程当中，丈夫妻子这个很重要。有的人可能现在是自己单亲的家庭，也同样是重要。有的人可能是老人，同样就像尼希米一样，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如何为家庭祷告，如何坐下来哭泣。我们当中有很多年轻人，你们如何建造你们的家？你们是不是愿意把你们的家建造在磐石上？如果不是，当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这房子就容易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大。在这里呢，我们看夫妻一起的建造。在这里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这个读过这个婚约誓言，你举一下手，有吗？这么多。是不是姐妹特别喜欢丈夫这样讲，说我愿意娶你为妻，在上帝和众人面前立约，无论顺境或逆境，健康或疾病，富贵或贫穷，我都愿意一生爱你，保护你，呵护你，直到死亡把我们分离。这个姐妹们很愿意听丈夫在神面前，在众人面前的这种誓约。同样妻子也在神面前也有这样的誓约。我们看到当起来建造的时候，就是两个人一起来守这个誓约。因为在这里说，你要起来为家庭，为弟兄，为妻子，为儿女，为家产来征战。征战的时候是丈夫要负丈夫的责任，丈夫是家中的头，是家中的守望者，你是不是在为家庭来守望呢？因为我也是丈夫，我也是男人，我知道守望这个家庭，带领这个家庭真的不容易。但是神给我们男人一个责任，你如何带领你的家走跟从主的路。我们做妻子的，你说哎呀，都是他的责任，你如何同心的一起来建造？因为妻子的责任是丈夫的荣耀的帮助者。这个帮助者有些时候这个姐妹就说，哎呀，看着他也不像个头，他你看他做的事，他也没我会做事，也没我聪明，也没我这个点子来的多，笨手笨脚的，脑子也笨，怎么像个头呢？就瞧不起他，就不尊重他。这个头是需要你尊重的，需要你扶持的，不管他像不像，他都是。 所以说你不要把它当做那个，你说它不像个头像个尾巴，然后你就踩那个尾巴。姐妹们，它是家中属灵的头，这是不是你怎么看它，是神设立的位置。当你尊重他为头的时候，当你帮助他的时候，他就成为神给他的那个形象，他就成为一个属灵的带领者。有一个弟兄，我们在参加那个男人的天空，他参加了这个恩爱夫妻营，参加了第一期第二期，也参加男人天空。他说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三个里程碑，第一个就是他信主的时候，是他婚姻当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哇，他觉得信主之后原来婚姻是可以这样。第二个里程碑是他参加了恩爱夫妻营的第一期第二期，他发现原来婚姻可以这样美好，原来婚姻可以透过神，我们在当中能够达到夫妻二人合为一体的那种地步。第三个里程碑，目前他在参加那个男人的天空，我们一起，他分享的时候他就说，在参加男人天空的时候，他让我知道我作为一个男人，我如何应该带领这个家，保护这个家。他原来他是很不愿意负责任的，因为他是上面有几个姐姐几个哥哥，他是老七，老七是在家里什么活都不用干的，什么责任都不用负的。你想他进入婚姻之后，他太太就觉得这个男人我怎么能靠得住。可是因着他信着主，因着他在夫妻营当中，在男人的天空当中，他愿意学习，愿意做那个负责任的丈夫，他的妻子也常常跟他一起来祷告。他分享的时候，他的妻子早晨当他出门的时候，两个人五点多他妻子起来跟他一起祷告，到晚上他回到家的时候，他的妻子跟他一起祷告。我们看到当夫妻两个人一起来这样建造家庭，建造这个城墙的时候，这个家就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家。夫妻一起建造，丈夫要带头，妻子来协助丈夫。你成为帮助者，不是说哎呀我就成为帮助者，我就比他低，我位置低，两个人在神里面是不同的。帮助者不是低，你认为帮助者是低吗？因为帮助者你某些方面比他强，你才帮助他呢。神也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说帮助者是一个荣耀的位分。我们看到这里也谈了这个婚约誓言，有人说除非你准备一辈子遵守婚约，否则你就不要进入婚姻。有一对夫妻，他们结婚了46年，他们说如果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可以离婚，很多次都有了，可是因着我们有这样的婚约，另外我们也不想把这种咒诅留给下一代，所以我们的婚姻能够继续这样的保持。我们在神面前立了这个婚约，而且神他是恨恶我们离婚的，他也是愿意祝福我们这婚姻的。我们在当中要持守，要坚持到底。有人说持守真的很不容易。在1968年有一个奥运会，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跑长跑的，跑长跑，李牧师举手，还有跑马拉松的有吗？半马，很棒。说在1968年在坦桑尼亚的一个运动员，他在跑这个马拉松的比赛，他最后当他一瘸一拐的进入这个体育场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一个小时之前那些运动员就都已经跑到终点了，在一个小时之后他还在跑。当时就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他说，我的国家派我来参加马拉松比赛，不是让我跑个开头，而是要让我跑完全程。弟兄姐妹，我们的婚姻进入婚姻当中是要跑完全程的，是要守住这个婚姻的。 在卡尔加里有一对夫妻，这个丈夫是电力系统的副总裁，他也在教会当中也来服侍。他们在去夏威夷参加那个度假的时候，他的太太突然这个脑子里面就被感染，被中菌感染，他的太太在用药之后呢，就几乎就处于死亡的状态，那医生就说可能他已经活不了了。后来他们经过治疗回到了卡尔加里，可是太太已经就不认识人，已经处于那种痴呆的状态当中。这个先生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有很多的试探，我也有那种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可是神，靠着神，他说我要守住这个婚约，当年我已经立下了这个婚约，我就要守住。所以有一次他跟他太太来到我们夫妻营当中给我们分享的时候，那个太太经过治疗能够说话，特别宝贵的是这个太太有些话说不清楚，但最后祷告非常清楚。他们的儿子原来也是在教会当中也去教会也有些艰难，可是后来因着他父母这样愿意跑完全程，这个孩子读了神学院来服侍神。大家在网上的 YouTube 上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见证，他叫爱 Plan B， 爱 Plan B， 你可以在网上一看就看到他们所讲的他们的见证。我们看到婚姻要跑到底的，不仅两个人要跑，而且在这过程当中要保护孩子。在诗篇127篇第四节这样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我想我们当中你们多少家中是有剑的，是勇士手中的剑，但是我问你们的剑它现在是什么状态，还亮吗？能射得远吗？同时也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勇士吗？那是儿女是你手中所射那种所要射出的箭，你如何保护孩子，如何保守孩子？因为孩子他涉及到不仅是一代两代三代四代甚至千代万代。当利百加怀孕的时候，神对他说，两国要从你而出，两族要从你而出。同样我们的孩子，我们不知道他下面要多少代，他们是我们勇士手中的箭，他能射多远，我们要来保护他们。我们做父母的要来修建城墙来保护孩子。有一个孩子，一个男孩，他12岁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他描述那父母很不幸的婚姻。他说，家是美好的，我爱我的家，可是我的家就像一块水晶一样，它一松手就碎了。说我的水晶滑落了，说我本来想努力的接住它，可是它却滑落了。我们看到这一个12岁的小男孩，他想保护这个家，承担这个重任，他承担不了，这个水晶滑落了。当父母离婚之后把他击得粉碎，他15岁的时候，这个孩子在美国的一个孩子，他用手枪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我们看到一个家庭被毁的时候，孩子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当中。有一个孩子说，当我的父母离婚的时候一切都糟透了，我觉得我要快要死了，我觉得好像都是我的错。他说，我一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快要疯了，说我的家被撕裂了。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孩子？我们如何 保护我们的孩子，我们做父亲的、做父母的有很重要的责任。有一个父亲，他这样来保护他的女儿。我们当中有多少家里是女儿的？举下手。哇，这么多。我问一下，你们做父亲的有多少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女儿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来过问她的一些情况的？比如说这个有啊，赵叔有。有没有就是说问过说，哎，你谈恋爱的时候，哎，你们什么时候拉手啊？拉过几次手啊？你们拥抱过几次啊？你们亲吻过吗？我想问这样问题的父亲是勇敢的父亲。其中有一个父亲，他叫 Bill， 他就当他的女儿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他就问他的女儿，他说，就问刚才你们什么时候牵手啊？你们拥抱过几次啊？你们亲吻过吗？他女儿呢，你知道这些事情，一般的女儿就不跟他父亲谈，甚至父亲也不敢问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女儿第二次的时候，她就跟她父亲说，她什么时候跟女儿，跟那个男朋友来有牵手、有拥抱、有亲吻。她父亲就对她说，她说，我希望你知道，我希望你明白，你跟男孩子交往，你的界限在哪里？什么时候才应该有那样的关系？他说，当你不建立你自己的界限的时候，那个男孩子的就是你的界限。所以他为了保护他女儿的时候，他跟他女儿这样讲，他女儿就哭了。他女儿说，爸爸，你知道有多难吗？你知道在我们同学当中，当他们恋爱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的吗？我在他们当中，如果我不牵手，我不亲吻，我不拥抱的时候，他们就会嘲笑我，他们就会羞辱我，我就会被他们瞧不起，太难了。父亲说，正因为太难，爸爸才要跟你谈，爸爸才要保护你。正因为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潮流，爸爸才要保护你，让你不让跟他们同流合污。跟从神，你的婚姻当中要付代价的。他说，我知道你做这样的决定，跟他注意身体上接触的时候要付代价的，但是上帝给了我做父亲的一个责任，我要保护你。他说，当我想到那一天，我牵着我的宝贝女儿在婚礼的过程当中，我牵着我的女儿，一个纯洁的女儿，来牵到那个年轻人面前的时候，我把她交给他，你是一个蒙神保守的、被父亲保护的一个女儿，在那个时候，我的心是何等的快乐。这个父亲他愿意保守他的女儿，他这样来面对世俗，这个女儿也愿意付上代价。我们当中的父母保守我们的女儿，也保守我们的儿子，让他们在婚姻恋爱的过程当中把握那个界限，让他们到结婚的时候能够纯洁地站在神面前。我们年轻的同学，你们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你们的界限是什么？你们是不是在按照神所设立的界限来建造我们的婚姻的城墙？否则的话，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可能那个城墙的根基就是不稳的。昨天我们有一个带领夫妻的聚会，其中一个牧师他在分享的时候，他说，我为一对证婚的夫妻，他们离婚了。他说为什么？他说这对年轻人，他们是在结婚之前他们就同居，当他们同居很长时间的时候，后来他们就结婚，当然牧师也有辅导在里边。他说因着他们前面的同居，他们对进入婚姻并不太看重，因为以前就已经在一起， 所以他当他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他就很难过。但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能犯罪之后，但神赦免我们，我们要在神面前保持我们的纯洁。我们以前犯了罪，我们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神就让我们洁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站立在他面前。父母要保护儿女，要跟孩子建立这样的关系。有一个人说，跟孩子建立关系要有三 T： Time、Touch、Talk， 要有时间跟孩子在一起，要跟孩子有身体的接触，要有拥抱，有知道我父母的我们爱你，要有孩子跟孩子有心与心的交流在里边，这样就能保护你的孩子，让孩子走在跟从主的路上，让他们的婚姻这个城墙被建造的就是稳固的。我们看到这里要起来建造，说建造建造靠什么建造？人要努力，也要靠神来建造。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听到城墙被毁的时候，他就向神祷告，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向神祷告，都是神施恩的手来帮助他。我们看到征战是要靠着神的，在这里说当他们建造城墙的时候，这个他们的敌人就嗤笑他们，说你们要做什么，说你们能够建造城墙吗？说你们所建造的这个城墙就是狐狸上去也能把这个城墙给刺倒了。我们看到仇敌在恐吓他们，在吓唬他们，而且也是他们要怎么做，他们而且要商量同谋来攻击耶路撒冷，而且让他们修建城墙的时候要进到他们当中来杀他们。我们看到我们当建造城墙的时候，敌人不会放过我们的，一定有攻击在里边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看在尼希米四章十四节跟二十节，尼希米对他们说，说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为儿女、为妻子、为家产来征战，说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我们看到我们征战是要靠着神来征战的，我们自己打不赢这场战争的，因为我们是与魔鬼来征战，一定要靠着神。在诗篇127篇也这样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当我们建造的时候，建造这个家的时候，如果不是靠着神来建造，我们就白白的建造。我们要努力，但一定要靠着神。那怎么在神面前来建造呢？林肯总统也说过，说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家庭，所以说家庭是需要我们建造的。当家庭复兴的时候，教会就复兴，如果家庭不复兴的话，教会就没办法复兴。我们看到我们也靠着主来征战，来建造我们的家庭。在这里有关于悔改的一个信息，当我们靠主征战的时候，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到神面前来，他悔改然后修建城墙。到神面前来靠主征战，先要悔改。这是有一个牧师他写的十几条，当我看到这十几条的时候，我也很痛苦，我也在神面前悔改。这十几条当中，我有很多要在神面前来反思来悔改的。我们一起来看，他说你灵性是否后退了。我们可能认识主一年两年，有的是十几年了，可是有的人就说信主十几年不是十几岁的基督徒，而是十几年一岁的基督徒。为什么？因为生命不成长，灵性后退。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向神来悔改，说你是不是看过黄色的书刊或者网页，如果是这样来悔改，是不是撒谎悔改，是不是骗过自己的配偶，有没有？ 可能说有白色的谎言，向神悔改。后面我会有一个见证。如果是单身，你是不是在两性的关系上有不检点的地方，要悔改？是不是有什么事或者什么人取代了神，主宰你的生活？特别有的结婚之后有了孩子，可能那个孩子就成了你的神，就把你的丈夫放在一边，把神放在一边。也可能工作是你的神，也可能那个房子是你的神，也可能你的配偶就是你的神。是不是你不肯饶恕某个人？如果你婚姻处于这种离异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对以前的配偶还心怀怨恨？我们有一个弟兄，他现在他自己带着他的孩子是两头跑，有时候去妈妈那，有时候在弟兄那，弟兄在我们这边。那个弟兄现在谈起他的太太来，还是心里有怨恨在里边。我们看到，如果这样，要悔改。还有没有施以奉献，对神亏欠？有没有跟妻子一同祷告，来保护妻子？有没有来热衷的照顾孩子，忽略丈夫的需要？如果不是，来悔改。是不是有家庭跟配偶跟孩子有一起读经祷告的时间，要悔改？还有是不是对家庭没有责任感，不愿意做家务或者做得很少？这些小事上都要悔改。还有没有忽略配偶的情感的需要，要悔改？这一条就是我昨天星期六早晨我们上完男人天空，其中他就讲，你是不是忽略对太太的或对太太的这种情感的需要？我就是悔改。我悔改了之后回家，早晨学完了之后，星期六回到家就对我太太来悔改，向她认罪，也向神认罪。我悔改要有行动，说你是不是不愿意与配偶有亲密的夫妻性爱的关系，也要悔改，因为那是神所设立的，是美好的在婚姻里面。如果不愿意，就给仇敌留空子。我们看到在神里面，我们要悔改，要靠着神来征战，一定要有悔改在里面。只有悔改，你才能改变自己的生命，神改变对方的生命。我们常常是觉得对方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但神要的是我们先悔改。所以说，改变对方的生命是神做的事，不是你做的事，你做不了，你没那个能力。就是提醒我们要靠着神征战。有一个人这样说，说如果真理对你很重要，你必须征战；如果婚姻对你很重要，你必须征战；如果家庭对你很重要，你必须征战；如果儿女对你很重要，你必须征战；如果教会对我们很重要，我们必须征战；如果国家对你很重要，你必须征战。因为城门被毁，城门被火焚烧；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有人说我累了，我不想打了，我不想见了。有个姐妹说，这个家我不想再坚持了，坚持了这么多年，我已经累得坚持不住了，我看不到希望。有一个弟兄说，我也挺不住了。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在第四章十节这样说，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有些时候我们力气已经衰败了，我们已经挺不住了，我们不想再见了。但尼希米在这里说，我们要为着儿女，为着弟兄，为着妻子，为着家产，我们要征战，说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弟兄姐妹，我们的家要靠着我们一起来征战。我是2008年参加恩爱夫妻营，在之前我们的婚姻在人看来我们是很美满的婚姻，当我们去参加夫妻营的时候， 我就特别想去，因为我看到的神里面婚姻可以那么好。我太太说不用去，我们都这么好了还用去？后来呢，我就给他磨来磨去磨来磨去，后来我太太说好好好，你是家里的头，咱就去吧，就去了。结果到了那之后，我太太呢就是痛哭流涕，说原来我对你有那么多亏欠，哎，我不知道你那么好。我后来我们在这个夫妻营参加完之后呢，那是2008年在温尼佩克，但2009年我们就去温哥华参加带领夫妻的培训，因为参加完之后我觉得哇，原来婚姻可以这么好，原来别的家庭也可以婚姻在神里面这么好。2009年的时候我们就去温哥华参加那个带领夫妻的培训，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之前当我认识主的时候，我看到圣经上看到罗马书讲到那些罪的时候，撒谎的罪、偷窃的罪、嫉妒的罪、骄傲的罪，在罗马书第一章当我读到那些罪的时候，我说完了，我有这么多的罪，我这些人犯罪的人是死的。但是后来我在那个约翰一书1:9，他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在那个时候，哎呀，我说原来有盼望，我就跪下来向神认罪，我就一件一件的把那些罪都向神认。但是等认完了之后，我跟神说，也说了一句话，我说神呐，这几个罪我只能向你认，我对我太太这些事儿绝对不能同他讲，我到死也不会跟他讲的。因为这几个罪呢，跟说起来我自己都觉得羞耻，我谈起来都觉得他肯定会瞧不起我，他觉得会觉得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人。所以说那几个罪，我从认识主之后，我向神认罪悔改着，我就打定了主意，一辈子到死的时候我不会跟我太太讲。我不知道弟兄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或者姐妹你是不是有。2009年我们在参加那个夫妻营带领夫妻培训的时候，在准备一课的时候，突然这些事情都出来。那天晚上我太太准备课，准备了10点了，她已经很累了，然后她就，我说那你就去睡吧。但是在准备的过程当中，这以前犯的就这几件事情，这几个罪就哗哗哗就都出来。我说神呐，你到底要做什么？在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痛苦，我说这些事情神我已经说了，我绝对不会跟我太太讲的。但是那件事就一直就下不去，就一直就在那儿。我就向神祷告说，那神你到底让我做什么？实际上我心里明白不想做。到了我准备课程，准备了将近到12点，但是早晨4点我又醒了。到4点我起来的时候，那件事情还在我脑海当中。我跪到那个地方，我向神祷告，我说神哪，我说你让我做什么？如果你愿意让我跟我太太讲的话，求你让我知道。在那个时候我那个眼泪哗哗哗的就流下来，根本就控制不住。在那个时候我知道是神让我要讲，但是我很恐惧很害怕，我也向神祷告说求你来帮助我。在那个4点过了时间不长，我太太也醒了，她起来，她问我你在做什么？我就跟她讲，我说有些事情我已经向神说过我不要告诉你，可是这件事情就突然出来了，我到目前我现在我还不知道我要不要跟你讲。我太太她起来，她过来，她抱着我，她说神接纳你，我也接纳你，神原谅你，我也原谅你，神赦免你，我愿意来饶恕你。他就这样抱着我，搂着我，我就给他讲我以前所犯的罪。2个小时我一边讲一边哭，一边讲一边哭，眼泪鼻涕流下来，我太太一边抹我的眼泪一边陪着我哭。 就这样两个小时，我把我心中的重担全部放下了，因为是神在为我们征战。在那个时候我知道夫妻合而为一是什么，我知道什么叫二人成为一体。如果不是在神里面，不是靠着主的话，我们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合而为一。在人看来我们是有很好的关系，可是在中间还有一个透明的玻璃墙在那儿，好像两个人在人看来，在教会看来我们关系还很好，我们也一同的服侍，可是有一层墙，神要拆掉那层墙，要在当中建造一个那个城墙来保护我的家。让我们一起来征战。在这里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我们弟兄姐妹要起来建造，也要靠着主来征战。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看到现在是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但主你告诉我们，我们要起来征战，我们也要靠着主征战。孩子本是不配的人，你怜悯了孩子，你让孩子能够靠着主征战，能够继续征战。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蒙了主恩的人，神哪，你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我们离那美好的婚姻，离你所设立的婚姻还有那么大的距离。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你来征战，来建造我们的家，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来建造我们的城墙，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家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